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亲爱的听众家人好，我是于心田，周六好，您这周过得还好吗？是不是到了一周可以休息的周末了呢？有时候我们给人打电话或者是发短信发信息，第一句开头呢，可能就会问对方您在忙什么啊，好像忙这个状态呢就是我们的常态啊。很多人以为忙碌就是行程排满，事情做不完，但其实忙碌不只是外在的行动，还是一种内在的状态。有些是外在的忙碌呢，像是啊，一天排了十个会议，三通的电话，五件代办事项，这种身体没停下来的忙碌，大家可能都熟悉。但这种忙碌有时候是可以量化的，看得见，摸得着，但有些呢，是内在的忙碌，比如一边吃饭一边想着工作的进度，睡觉之前脑袋还在转明天的行程，明明啊坐着休息，心里却在焦虑着人际关系、家庭的问题、未来的规划等等等等。这种心忙或者是脑忙呢，有时候是比身体忙碌更累，因为它没有停下来的开关呐。你好像什么都没做，但感觉呢好像是跑了一场马拉松，更让人感到疲惫啦。所以说忙碌不只是事情多，而是注意力被分散，心灵无法安静。有些人啊，事情很多，但做得有节奏有规划，反而呢不觉得累。有些人事情不多，但心里装满了忧愁和压力，就会感到好忙好忙。怎么样判断自己是不是真的忙呢？我们可以问自己以下的这几个问题：我现在做的事是我想做的，还是不得不做的呢？第二个问题是，我有没有时间好好的吃一顿饭，睡一个好觉呢？第三个问题，我的脑袋是不是一直在转，停不下来呢？如果发现自己即使没做什么，但心里一直很累，那可能就是脑忙了。有时候我不敢说自己很忙碌啊，因为呢，我总觉得身边比我忙碌的人呢多的是。只是呢，因着每个人的承受能力和处事方式的不同，对忙碌的观感也不同，所以呢，我们根本不需要和别人比较谁比较忙碌，谁事儿比较多。我们需要在乎的是啊，在一天忙碌当中，我们有没有专注做好每一件事。其中很重要的一件需要我们专注的事情就是预留空间。有时候真正的休息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让心灵有空间，哪怕只是静静地坐着，听一首歌，看一片云，也能够让你从忙中抽离一下。如果你每一天都非常的忙碌，忙什么都好，忙着工作，忙着照顾小孩，或者呢，忙着想东想西，我们来听听这一篇给大忙人的诗篇23篇，找回我们生活、工作、信仰该有的节奏吧。给大忙人的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步伐的设计师，我必不致忙乱。他使我休息于安静的时刻，让我看见恬静的前景。他使我的灵觅回航，让我的思绪安宁，助我事半功倍。他的带领就是平安，我虽日理万机，也不曾慌张，因为他与我同在。他的永恒，他终极的重要，使我步履平稳。在许多事物之间，他摆设清新美点，让我恢复精神。 他用平静高抹我的脑袋，我的福杯满溢，涌出充满喜乐盈注的精力，我一生一世必有和谐果效随着我，我且要以耶和华的步伐前行，住在他的殿中直到永远。亲爱的无信家人，你最近有没有感觉到特别的忙？是身体忙还是心里忙呢？不妨也可以透过我们的节目，特别呢是接下来的诗篇导读来歇一歇。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106篇19到23节。
他们在何烈山造了牛犊，叩拜铸成的像，将他们荣耀的主换为吃草之牛的像，忘了神他们的救主，就是曾在埃及行大事，在寒地行奇事，在红海行可畏之事的那位。因此他说要灭绝他们，若非他所拣选的摩西在他面前站在破裂之处，使他的愤怒转消，恐怕他就灭绝他们了。
因为爱所以忍耐。当摩西在西奈山领受上帝的律法时，起初信誓旦旦跟随他的百姓，很快就在山下用自己最值钱的金子铸了一个埃及的偶像金牛犊，希望他能够保护他们，并且在这牛犊面前放心地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将异教的崇拜方式完全照搬。相信很多人读到这里都会为这群以色列民的无知与悖逆义愤填膺，甚至还会发出公义的批评指责，巴不得替上帝审判他们。这些顽梗悖逆的民众这么快就忘记上帝在埃及施行的实灾，这么快就忘记红海怎样吞灭了追赶他们的埃及军兵。一群活在现实中没有方向没有盼望的人，真是不值得上帝大费周章的来搭救，不值得摩西历尽千辛的来带领。如果我们是上帝，灭掉完事；如果我们是摩西，又何止摔碎石板？最绅士的做法就是拂袖而去，让他们玩去吧。而上帝之所以是上帝，就是因为他的慈爱与宽容我们无法理解。摩西之所以伟大，就是和我们不一样。这群百姓是幸运的，在摩西苦苦的哀求之下，在上帝无尽的怜悯之下，他们依然可以存活。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批评这群人的时候，是否在其中也能找到我们自己的影子？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我们感谢你在每一个时代都有对应的恩典和救赎给到我们。从前你以律法来爱你的百姓，今日救主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愆。然而我们如同以色列民一样，虽然蒙了你的恩惠，却依旧在罪中徘徊。决定跟从你时，我们信誓旦旦大喊哈利路亚，觉得自己永远不会软弱，不会回头。如彼得一般，众人跌倒我也不会，不曾想还未过一天就三次否认与耶稣相识。我们跟随你还未行几步就觉得累，觉得苦，觉得约束太多，自由太少，渐渐地失去忍耐，也失去盼望， 甚至想念起埃及的肉锅，留恋那醉中之乐，转而又回到污泥之中。亲爱的主，我们这个样子我们自己都厌恶，然而你却以恒久的忍耐爱着我们，盼望我们能早一天回转，早一天刚强，盼望我们面对贪欲多一分忍耐与克制，面对艰难多一分忍耐与盼望，面对诋毁多一分忍耐与释然，面对与你多一份渴慕与同在。如此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清新，播音清新。
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钉和地上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将我与你爱隔绝。
我
像我与你也隔绝。
总有一个地方让你安歇，总有一个人听你倾诉，无限飞行号，我们一直都在。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310，软弱者的吸引力。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有一个主日，我所服侍的商建福音机构的商建共荣崇拜吸引了超过来自十间教会的人来参与。当天主要是我们福音机构一位同工所属的教会的一个团契担任服侍的岗位，讲到的是我们福音机构的顾问牧师，还有来自不同教会的志工，加上我们福音机构的服侍人员，还有残疾弟兄姊妹们，所以一开始就很热闹了。自从新冠疫症复常以后，因着很多残疾的会友不方便离开疗养院来参加我们的崇拜，我们重启实体崇拜的开头人数很稀少，后来和教会多联络了，辐射的人数渐渐地增加了，也吸引多了残疾人士参加商建的崇拜。再后来，有一些教会更加恒常地参与我们的辐射，商建崇拜的气氛就越来越热烈了。而这一次的崇拜更加是突如其来的热闹。我们崇拜的礼堂本来就不大，当天商与建辐射的和被辐射的聚在一起已经挤满了大堂，辐射人员认真的预备，弟兄姊妹们有欢天喜地的打招呼，有了静静的等候敬拜。崇拜即将开始，大门突然打开，来了三个陌生人，两男一女。他们虽然看似陌生，但表现得很熟络自在的样子。他们放下了背包，就像回家一样。我和同工们立即迎上前向他们问好，询问他们的来由。其中一位男士说，我是听了你们的传道人讲道才前来探访你们的。同工更加摸不着头脑，什么传道人讲了什么道呢？然后他看着我说，就是你呀，我在某某教会的主日听到你讲道，崇拜完了以后我还上前跟你打过招呼的呀。那一下子我迷惘的脑海开始清晰了，有了一点的印象了。然后他脱掉口罩，我认得他那半白的胡子，我记得了。有一个主日，就是我在专门服侍特殊群体的教会，也就是特殊奥运会花样滑冰金牌运动员小琪所属的教会讲道的那一天，其中有一堂道，当我讲完了以后，有一个男士走到我面前对我说，讲得很好，继续努力哦，然后就走了。当时一瞬间的简单对答我忘记了，但是当他再提起，印象又很深刻，我如梦初醒记起来了。我们就像久别重逢但又不相认识的人。他继续说，当天你讲到提起的那一位 只用三个手势表达情感意愿的弟兄，我想来看看他。原来真正吸引他的是小坤。记得我当天向会众分享小坤只能用三个手势表达情感意愿，却能够表达要奉献，要请弟兄姊妹吃饭，还有小坤和天父的奇妙沟通。原来就是小坤把他吸引过来的，他还带了两个不同教会的弟兄姊妹来观摩呢。这位弟兄叫小丽，我立即尽地主之谊把他引荐到小坤的面前。我告诉小坤说，小坤，这一位弟兄是因为听了你的生命见证而前来探望你的。小坤的嘴角大大往上扬起，露出得意的笑，而且竖起了拇指。我还引导小坤给小丽表演用三个手势表情答意，小丽叹为观止。崇拜正式开始了，服侍的弟兄姊妹们用心带领我们敬拜，商与剑同心敬拜，用力唱。小坤如常的大声叫，高声的赞美神，听到的时候认同的话又大叫，竖起拇指赞好。小丽看着小坤，真是从小坤的表现亲眼看见了上帝的奥秘。罢以后，我让小丽和小坤合照，小丽紧紧握着小坤的手，相信她从小坤身上看见了上帝在一个看似软弱无可作为的人身上的爱和大能。小坤知道自己虽然看似软弱，被世人看为没有价值的生命，竟然可以把一个素未谋面的人从远处吸引到他的面前。小坤的眼神和笑脸露出了一份满足和喜乐。拍照以后，直到他要去坐富康巴士，他一直都是竖起了拇指。
我心完全被吸引来亲近你，听见熟悉旋律，忽然想起那个时候遇见了你，你爱让我苏醒。
当天的崇拜人数达到疫症以前的高峰，是什么可以把人吸引到上帝的面前，同心聚集敬拜呢？相信就是上帝的爱与大能在肢体软弱者身上彰显出来的奇妙。当天除了小坤，其实还有其他残疾的弟兄姊妹，他们每一个的生命都是一个奇妙的剧本。加上教会弟兄姊妹的爱心服侍，商与剑加起来就吸引了世人来观看。圣经哥林多前书4:9，使徒保罗这样说，我想上帝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在世人的眼中，保罗不但像一个囚犯，而且是定了死罪的囚犯。世界对他已经绝望，已经判定了像他这样的人活着对世界没有好处。世人看残疾人士，好可能也视为对世界没有贡献，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上帝的爱，不明白他看人的价值非同一般人的价值。但就是因为在主里，商与剑彼此服侍，让人们看见残疾软弱的人怎样在患难困苦当中蒙上帝的眷爱，活出盼望的生命，人们就能够从我们的身上认识上帝的爱和大能。 于是我们的生命就可以成为一台戏，吸引人前来观看，被神的爱所吸引，一同得着救恩。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上帝在我们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个独特的剧本，无论你的状况如何，愿你以信心和顺服靠着上帝好好的活，得见上帝的爱与大能在你的身上彰显，这样不让你自己得着好处，也吸引人靠近主同得救恩的好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遇上的人、经历的事当中的体会和感动。
我心完全被吸引，来亲近你，听见熟悉旋律，忽然想起那个时候遇见了你，你爱让我苏醒，生命因你有意义，每个呼吸你爱温暖我心，我想着你湿了眼睛，我算是谁，你竟如此爱我，不能错过，怎能错过，热烈的爱向我袭来，爱如大水，我完全淹没，所有不堪融化在你爱中，不再怀疑，不再忧虑，对我的爱没有止境，爱能将所有不能变可能，我知道我值得深深被爱。 知道我值得深深被爱，爱能将所有不能变可能，我知道我值得深深被爱。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我是心田。听完今天的拐杖笔记，您第一个感受是什么呢？我心里是激动和感动。那天商见共荣崇拜的场景啊，仿佛就在我的眼前，热闹又温馨，充满了上帝的爱和同在。在今天的故事中，有祝灵传道曾经介绍过的老朋友，也有新朋友。今天再听小坤的故事，感动依然呐。他只用三个手势就能够表达奉献、请人吃饭、与天父沟通，这种生命的力量真的是超越语言、超越身体的限制，也让我们看见呐神无限的全能。我想到了我曾经参加过一次教会的探访活动，去看望一位中风之后啊行动不便的弟兄。他不能够说话，只能够呢用眼神和简单的手势来回应。但是当我们唱诗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他的眼角也泛起了泪光。那一刻我也深深地感受到，上帝的爱不需要华丽的语言，只要有心就会被触动。小坤的见证也是这样，他的生命虽然在世人的眼中可能是软弱的，但是却能够吸引人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神的奇妙作为。新朋友小丽的出现呢，是很有意思啊。她因为听了一场的讲道，被小坤的故事打动，竟然呢亲自的来到教会探访，还带了两位的弟兄姊妹一起来。这种的被吸引的力量呢，不是靠活动的宣传，也不是靠什么名人的效应，而是呢靠着一个真实生命的见证。就像是哥林多前书的四章九节所说的，一台戏，我们的生命就是舞台，让世人和天使都能看见神的荣耀。愿我们都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吧。如果我有机会啊，我也想参与一次商见共荣的崇拜。我很喜欢这样崇拜的氛围，商与见一起敬拜，彼此服侍，那种合一的感觉真的很美啊。小坤在敬拜中大声的赞美，竖起拇指，那种纯粹的喜乐和信心让人真的是被感染了。我想不只是小坤，在场的一些弟兄姊妹虽然行动不便，但是每一次他们敬拜都是特别的投入，甚至呢我想是比健全的人还热情。这种就是从心底里发出的敬拜赞美，每一次听见看见有限中的无限，真的提醒我们不要小看任何的一个生命。世界可能用能力效率来衡量人的价值，但上帝看的是人的心，是人的信心，是人的顺服。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剧本，不管是软弱还是强壮的，只要愿意被神使用，就都能够成为祝福。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像今天的拐杖笔记所说的，在自己的人生剧本里好好的活出信仰，让人从我身上也看见神的爱和他的大能。借着今天的拐杖笔记，我们可以重新思考什么是真正的服侍，什么是真正的敬拜，怎样在自己的生活中活出那份吸引人的信仰。愿我们都能够像小坤一样，即使只有三个手势，也能够传递出满满的爱与盼望。今天谢谢祝灵传道的分享，我期待你在听完拐杖笔记的分享想到些什么，想说些什么，欢迎你来短信、电邮，又或者是留言板当中留言。
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
出院之后又开始放疗五周的时间，就我的弟兄用那个小三轮车哈、
哦、
拉着我那时候80多斤哈、啊、还瘦着、
嗯、
他还抱着我抱到车上，再抱到轮椅上、
嗯、
再推到那个放疗室，再把我抱到机器上，然后做完了他再进去把我抱到轮椅上、
嗯、
再推到车边上，再抱到车上，然后到家了再把我抱到床上，就是
哇，
周而复始，就是30多天，真的很感
恩。我觉得弟兄很爱你啊，姊妹，他愿意服侍你，
神的爱在里面吧。他也不是说是那个被逼无奈，就是每天是欢喜快乐的、
嗯、
我们两个就像去旅行一样哈、啊。我就在车厢里我就唱歌、
嗯、
一路上我就唱歌，那个时候常唱的就是一粒麦子，唱主是摇叫我是迷途。这三年我受的苦也多，我得到的爱也很多很多，弟兄姐妹非常的爱我，还有感恩的是我们家的弟兄啊，不离不弃。其实在这之前吧，我们两个人的心就感觉好远了，不那么亲了。透过在那里住了2个月，就什么事情都放下了嘛，他就专心的陪我在那里啊。我觉得神呢看重的就是我们和他的关系，我们和人之间的关系啊。
刚刚就是您刚开始跟我们分享经历见证的时候呢，您有说到其实在您生病以前，在2018年以前呢，那段时间跟丈夫的关系呢是不太好的，是怎么样的？
可以分享一下哈。就是因为那个虽然他那个信了主吧，但是呢就可以说是名义上信主吧。我就是来我叫他信他就信了，然后他就抽烟嘛，就是一天抽2包，还有的时候2包多啊。那个时候我就管他嘛，你看神就让我们去经历这个哈。用人的办法管了他10年就管不过来，你想管他的过程当中那肯定吵架呀。他抽烟我也生气啊，吵架，然后金钱上给他封锁不让他抽嘛，他就偷着抽到超市里去赊那个烟哈。过年的时候人家就来我们家要账，包括那个时候孩子也小，你看我照顾2个孩子，那个时候生老二的时候还得了产后抑郁症嘛。产后抑郁症那就是身体啊心灵都是极其煎熬的，那个时候又加上他这个抽烟，就吵架嘛。你想越吵架他就越不愿意跟你亲近，家里的事情他也不愿意管。那个时候他上夜班哈，他在工厂里上班，上完夜班先到街上去打牌，那我孩子在哭，老大爷在叫，我们娘仨还没吃饭呢，他就在街上打牌。那你去叫他，我打电话叫他，他说我再待一会儿才回去呢。回来爱答不理的，对我也是很崩溃，可以说最后我就说我没有办法了，神，我就交给你吧。我直接没办法了，我就交给神啊。神用很奇妙的方法就把他的烟给戒了，他自己不抽了。还是我大女儿告诉我的，说妈妈我爸爸还戒烟了。我说为啥？他说我爸爸去做席那个免费的烟都不抽了。那我才知道他戒烟了，那真是神的作为。然后他在工厂的里面也经历了中那个梅毒啊，那个年轻的都到医院里去，到高压氧舱吸氧，他就没有事。这就是神的保守啊，包括那个起火了哈、啊，因为他是在那零件厂加热那个零件，那个零件掉到油里着火了，眉毛都烧掉了，然后他都没事。 啊，我就知道真的是神要借着这种方法来让他经历神哈。
嗯，
然后再往后呢，烟也戒了，牌也戒了，这都是神的作为，都是一些见证哈。
这是您生病以后丈夫的改变。
生病之前，这全是生病以前的。
哦、
然后我们两个的关系怎么疏远的啊？
嗯、
我跟你说说，就是，
嗯，
哎，那个以后不是建立教会吗？我就在教会里开始服侍，啊，讲道啊，啊，带祷告啊，反正是大小事工我都参与。我就觉得，啊，那就是应该就是好好爱神、报答神嘛。
嗯，
就天天忙啊，你知道，天天在教会里忙，就忽略了和丈夫之间的关系了。
是
啊，然后因为他觉得我天天忙教会，跟弟兄姐妹还也说也笑，辅导他们，然后来家的时候就把那个力气、身体他也是有疲乏，力气都耗尽了。
嗯，
然后就跟他没有一个好的沟通，也没有去体贴他呀、关心他呀，这些就忽略了嘛。
嗯，
那个时候就感觉哈。哎呀，关系就是怎么说呀，就是说不到一块儿。
嗯，
反正是想改变，但是呢，他也看不见我的改变，有的时候就又谈崩了，我们两个又冷战。
嗯，
你知道那个时候我说了一句多么可怕的话吗？
是
啊，我不是要出去聚会吗？
嗯，
他就说是，你能不能这一次不去？我说我跟你们爷三个说哈。你如果拦着我聚会，我宁愿不要你们，我也要去聚会。你知道说的这些话多么吓人吧？他们几个都吓得不作声。你知道那时候我非常强势啊，性格啊，在娘家的时候脾气可好了，但是来婆家之后哈，就是很多的事情磨得我，欠债呀哈，就是从这个苦日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远离了神。我远离了神，跟神关系远了吗？所以这个脾气就见着。再说我丈夫很惯着我，啥事你说了算，所以这个脾气就给长起来了。不是说他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
嗯，
以后坚持教会了之后，很多的服侍，其实那个时候性格呀啥，神也是不断的在修剪，也是降服了很多。
嗯，
他们给我祷告的就是说。就说看着我就像那个女皇一样在家里指手画脚的，
嗯，
所以我就有一个很深的悔改，但是我悔改我回转不代表我弟兄原谅我了，不代表他那个看着我改变了，因为这个改变人家要看你的实际行动嘛，是吧？
嗯，
你在神面前痛哭流涕的悔改了，但是在生活当中你想要把这颗心来悟过来，
是
那需要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一直到我去住院前夕，那时候不发烧吗？
嗯，
我在床上我难受哈，他就全到看不见，他就对我就是漠不关心的那种感觉。你知道把人的心都凉成啥程度了哈、
嗯？
再说呢，你还在教会里服侍，就感觉无形之间就像被高抬了一样吧。弟兄姐妹来都梦见长梦见团都围着我转。你就想想哈、啊，这个人就是你败坏到一个什么地步哈、啊？其实当时自己是不自知的，不觉得自己骄傲。我就觉得，哎呀，弟兄姐妹的事都是大事，教会的事都是大事，家里的事都是小事。
是，
其实这个观念对吗？很对，但是我没有把家庭和教会平衡起来。
这是在属灵上的骄傲。
啊，对呀、啊，那个时候就感觉讲道也有能力啊，很多人也祷告也悔改啊，
嗯，
啊，那是神做的，与我没有什么关系，是吧？
是，
自己就觉得，哎呀，也挺沾沾自喜的，就是，你知道那人的里面究竟危险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哈、啊，都不知道。
那您什么时候意识到哦，这个真的是需要神的介入了，真的是需要恢复跟弟兄的关系了？您是从什么时候行动上，因为您刚刚说其实已经知道了，就是心态上啊态度啊那些都已经知道了，但是实际上行不出来、
嗯、
那什么样的契机或者说上帝怎么触碰您，你跟丈夫的关系是开始慢慢的修复了？
就是借着2018年的这次大病，
嗯嗯
嗯，我不是前面说就是那个时候发烧，那个已经就是很严重了的时候，我们两个的心还是觉得隔得很远哈。
嗯，
不借着这次大病，也许真的走不下去了。我自己没有意识到严重，因为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是别人跟我说了这个事情，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事情不是不好的，原来这个事情神是借着这个我性命攸关的大手术啊，然后把这个家庭重新的带回到神的面前。你知道当时医生说30万-50万不一定救回他的命的时候，啊，我家弟兄就说啊，砸锅卖铁我也治，他也觉得要失去我了，嗯，也害怕了。啊，我是觉得自己对家庭是尽心尽力的，那个时候啊，不舍得吃不舍得穿的跟他过日子，自己是这样觉得。但是你看两个人在一起不是为了搭伙过日子，是那份关系，神就是让我们在地上的婚姻当中操练我们爱神的心嘛，先学会在地上舍己爱哈。那对丈夫你都不爱，说实话我一开始哈，真的不是因着爱情进入婚姻，就是因着神的那个印证，因着自己这个情况哈进入婚姻。当时我丈夫问我，我就说我不爱你，他说那你爱谁？我爱耶稣。当时就是这样说，你想想对他的伤害有多大？
是，
他这个事情也许一直在他的心里哈。
对，我为当时的丈夫也感到难过。听到这么姊妹这么说，嗯，那后来呢？后来您跟丈夫之间也是生病以后，慢慢的一点一滴，他在照顾您，而且那个时候呢，您也真是处于最软弱的时候。
对，其实那个时候神也给我一句话，说这病不至于死，那是为神的荣耀，那是为我的荣耀。那个时候你知道做了，我忘了说这个事儿啊，做了一个梦哈，就梦着我在床上坐着，有个大手啊，很大很大的手把我压碎了，压没了就是。然后待了一会儿哈，又出了一个新的我，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把我吓醒了那天晚上。
嗯，
过了不多日子，那不就是那腿感染就进了医院吗？
嗯，
哎，我就觉得那个时候若不是神出手的话，
嗯，
啊，就是包括我的身体和各种关系哈，就是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了。
等于说在这三年以前呢，在这应该2018年到2022年4年的时间，等于呢神把您的包括您的身体，然后包括您跟丈夫之间的关系，还有很重要的您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和这个教会啊在服事当中的一些的眼光，然后呢全部把它重整了，就是把那些旧有的东西都打破了，然后呢啊再重新的恢复新的身体，然后给你新的关系，可以这么来总结吗？
也可以这样说吧，就是也让我看到哈，你说恩赐都是神给的，
嗯，
你就是讲道也好，你做什么也好，其实都是神做的，我们人没有什么值得可骄傲的，没有什么值得可夸的，
嗯，
但是呢这些东西确实非常危险的，时间长了弟兄姐妹对你的那份爱呀，啊，尊敬啊，慢慢的就是里面的那个心哈，就膨胀了，
嗯，
真的是膨胀。包括在家庭当中啊，其实神要的不是这样啊，我们就是他的仆人，我们能做什么？离了他什么都不能做，其实就是。所以这些年我也不能再到教会去服侍了哈，
嗯，
就是这几年吧，跟丈夫的关系就像那个重新谈恋爱那种关系，
嗯，
他那个时候看我的眼神哈，啊，就是没有一点的爱意了，都是很冷漠的那种眼神，我是很难过很难过的，
嗯，
但是现在他对我吧，就像起初那样，就是把我当小孩一样。啊，其实一路走过来哈，我家弟兄他应该也有很多的得着吧，
嗯，
他不管走到哪里， 妻子们都称他为啊中国好丈夫，觉得我身体这个样，他抱上抱下，天天这样抱着我。
是，那我们还可以约第三次的分享啊，就约您跟你们家弟兄一起分享一下这个婚姻之道啊。你帮我跟丈夫也说一下，
我问问他吧。
爱让我们原谅。
节目呢，我也是向他表达一点感谢吧，哈。
是。
其实平常我也常常说一些感谢、夸奖他的话。现在我也学乖了，你知道吧？啊，做饭我就总是夸他，哎呀，真好吃，怎么样？我就夸他哈，很帅啊，怎么样？他们说，你知道吗？他们说我这是手段，其实我不是手段，我是发自内心的哈，我是。真的是对这个老伴儿吧，我们结婚20多年了，对这个老伴儿我是发自内心的感谢啊，连我妈都说你，我们也不能像他那样照顾你，你知足吧你。
嗯，是。
对，我应该知足，就是家里家外就是这么多事情，他一个人就是这样做，心态也好。人家虽然不嘴上挂着耶稣吧，人家还心态挺好，我觉得这是真的是神哈，把这样的恩典哈放在他的里面。
是是，这些呢我想就我真的等待着弟兄呢他亲口跟我们分享他的心路历程，他的一些的想法，他感恩的话，我要听弟兄自己亲口说了。
还让我们原谅，我们和好，爱让生命成长，爱让我们靠近，学习勇敢，被爱感动，爱让我们拥抱，我们微笑，爱让生命
我很想关心您啊，因为经历了好多个不同的手术，您现在的身体怎么样啊？
现在的身体就是两个肾的里面还有石头啊，再一个呢就是因着膀胱它就是有憩室，长时间憋尿嘛，它这个收缩功能不行啊，现在就是长时间插着这个导尿管，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地上还能待多长时间。我就想把神在我身上让我经历的这些失败也好哈，这些恩典也好分享出来，就是到我走的时候可以好好的交代。你看环境怎么也不容易，您就看神把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这样过吧。你说你看环境的话，真的一天也不想在这个地上待了，你那个身那个腿也天天疼，哎呀，还有那个你看吃，你说能吃也行，还忌口，这个不能吃啊，那个不能吃啊，吃多了你看消化还不好，那不能动还便秘。从神来看呢，就活一天感恩一天。
非常感谢孟姊妹您的分享，每次听您的分享呢情绪是很复杂的，听着您分享那些的病痛那些困难呢，心里头也是跟着有些难过， 但是同时呢，又听见您分享的，比方说在医院里头传福音啊，然后有家人的照顾啊，那些又觉得是很感动的。然后您又很幽默啊，就是偶尔来几句，就是很那种很幽默的一些的形容啊，又让人觉得哎呀好欣慰哦。就是听您的分享是也是心里头情绪好多，七上八下的。那我想今天分享的最后呢，您能不能够鼓励一下，或者说您有什么样的话呢，想要对我们无限的家人说的呢？
在哥林多后书的一章四节啊，有一句话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啊，这句话其实我有很深的感触吧哈。
嗯，
一切患难就是包括所有的大大小小的患难，他就安慰我们，这是神对每一个神的儿女的应许，在患难当中他就安慰我们。他安慰我们不是结果，不是结束，他是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啊，这是他的目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被神拣选被造都有他的目的，都有他的计划，都有他的旨意，都有使命吧，每个人。所以不管是我们在健康当中或是患难当中，神都会使用我们成为很多很多人的祝福。虽然我们经过软弱呀，破碎呀，还有一些很羞耻的，甚至让我们觉得很丢人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只要我们回转到神的里面都会成为我们可以说生命的积累吧，生命的丰盛，成为我们的祝福。
我要向耶和华歌唱，耶和华歌唱，你用厚恩待我，
愿神赐福孟姊妹还有您的家庭，耶和华要使孟姊妹的家庭福杯满溢，还有祝福孟姊妹一生的日子必有恩惠慈爱紧随着，也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阿门。
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无线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1322-9966-322，等你来电。
非常感谢孟姊妹的分享，在节目的最后，我想只说两句话吧。虽然在世上我们就像是一颗微尘，但是在上帝的手中，我们都是那颗独一无二的珍珠，被宝贝的珍珠。每一位无限家人啊，你们都是上帝手中的珍珠，愿我们的生命都成为一个大大的祝福。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我是新田，我们明天再见。